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年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结果的事是看得见，扎根的事是隐藏的。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让信仰驱动着我们的生命，让神的话语、神的同在深深的影响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意念。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过去。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每个人来到今天，来到现在，除非是刚刚出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过去。这些过去怎么样影响着使我们成为今天？这些过去也能够帮助我们，它也能够扯住我们，使我们不能向前奔跑。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在我们的周报上啊，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孩子是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还依靠着环境，依靠着父母，依靠着整个大社会的能量来支持着我们，使我们可以存活的。那个时候我们说话、想法、我们的意念就有孩子的样子。既成了人，这些东西就要丢弃它。保罗用他自己，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他用他自己做比喻，说他做小孩子的时候讲的是小孩子的话，所想的也是小孩子的事，在小孩子的生命限度之内，到了长大成人，这些事情都要丢了，因为他的生命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知道的，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肉身所能够领受一切有关于属灵的事情。那么在圣经里头，保罗提到无论是先知讲道、说方言、有全备的恩典、有全备的真理和知识，这些呢都好像在小孩子的限度里面，我们所想所说的、喜欢的都像小孩子，非常的有限、肤浅。直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成人。可是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呢？这是一个很漫长艰辛的工程。对于神的事情，对于神的事情，我们现在似懂非懂，我们还在煎熬，我们还在自己跟自己挣扎。所以他说等到完全的时候来到。对于这些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人和人之间过不去的事情，我们都会豁然开朗。随着年纪长大，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孩子的事丢到一边，反而是带在路上，经常成为我们长大成熟的阻碍。 这些小孩子的行为是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被对待的方式，成为自己认为应该被对待的方式，这样我们就把这些多年所学到的反应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行为，延续我们从上一代对我们的行为来对待自己。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有一点绕舌，但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周报的大纲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内心没有成长的过去，就好像旅行时过多的行李啊，你要去外头旅行一天，你需要这么多吗？过多的行李。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所学到的这些模式，让我们习惯依附着他。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我们是学到了，所以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这种幼稚的倾向经常在什么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很大很老了，在什么时候还会出来呢？就是当我们疲惫生病，处于极大压力的时下，过大的责任的时候，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这些小孩子的模式行为现象就会再出现。那么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应该一个成人，保罗说成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应该能够自律，掌控自己的生活，自己独立做决定，能够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起责任来，而且承担那些后果。有一些不成熟个性的例子，比如说没有安全感，为自己做决定，而且需要别人的认可，需要看其他的人反应。我问一件事情，请大家举手，哎，我要举手以前，我要先看看有没有人举手，不要我是只是唯一一个人举手。你是我们里头有很多的不安感，是因为我们希望从别人身上，希望我不是 the only one respond。 如果任何人想要用现在的关系来解决过去和上一代的冲突，反而会阻碍现在的成长。第二个，没有处理的过去，就好像旅行时多出来的包袱。哇，这个车子倒是能载啊，多出来的包袱。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对上一代父母或是祖父母的依赖，这样的情形一直到成年。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形，可是我们却无力去处理它，或者是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错觉幻想的，让它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在控制着我们反应。无论我们童年的模式是健康或者是痛苦，其实我们都已经熟悉习惯了。例如说我们会特别喜欢某一种人，或者是受某一种人的吸引，也是同时是我们过去所延续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会找一些和我们父母很相近的人，或者是和我们很父母很不一样的人。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Mary 就是一个例子。 Mary 她特别喜欢那些对她不好的男人，他父亲是一个潇洒风采翩翩却不靠谱的男人。他小的时候非常崇拜他的父亲，他成长的时候他故意不去看父亲的缺点，经过多年的失望， 他觉得被自己的错觉出卖，可是他还是选择和父亲很像的男人约会，尽量的去期待，希望有一天可以改变，让这个男人可以成为一个靠谱的人。另外一个人，我们说 John 好了，他的例子是这样子，他的母亲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女人，母亲有严重的洁癖，在家里穿着打扫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要是完美，他的母亲很注重打扮自己，以至于他从来不抱孩子的，免得把他的衣服弄脏，把他的发型给弄乱。所以 John 觉得妈妈不爱我，只是想要利用我，只会使唤我，所以他长大的对象，他长大所追求的对象，都是一些不愿意付出真情的服装模特。因为 John 一直想要改变他心目中母亲应该有的样子，结果他娶到的女人是为了要让他改变成为心目中想要的母亲，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根本就不存在的女人。他选择了几乎不能满足他需要的女人，他越想要改变越感到沮丧。这样的情形就好像用过去和重要人物互动的方式与他们现在的伴侣互动，如果那重要与重要的人物的感情没有解决，例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伴侣是和过去他不对牌的人同一类型的，现在他和他的伴侣也有相同的冲突，但是他没有察觉到他正在重复那过去的模式。许多人想要脱离原生家庭的捆锁，而寻找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类型的人相处，然而人是有盲点的呢，所以看不到那所寻找的人其实正巧就是他一直以来所在回避的那个个性。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让幼儿时期重要的人物来影响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一直到老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到老都不偏离，是要在那个时候就教他。你觉得很重要吗？我们的周报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提到我们孩童逐日学需要有人。我想这就这些事情，我想要就是请你们为这事情祷告。假设，就假设好了，你有祷告，那上帝也对你说话，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请你跟我们的同工高丽姐妹或曾长老回应。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这一些在社会上在那里叱咤风云的那些人，改变将来的社会年代的人，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的现在会足足的去影响他们的将来，只是我们都忘记，那些之所以我们走到今天，也是因为我们孩童，所以带我们到今天来。然而回到我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让过去幼儿时期的重要人物来影响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我们无助的情况。你知道什么叫无助吗？没有人煮饭给你吃，你就是没饭吃，你就是只有吃泥巴。没有人喂奶给 baby 喝，他就只能饿死，他就只能吞口水。在无助的情况之下，因为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存在完全就在他们的手中，我们学会的只有特定的方式回应他们的影响，才跟他们有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要过好日子，我们要活下去，我们就必须要用他们可以听的方式来回应他们。虽然我们的年纪不断在成长，但是我们对于幼童时期重要的人物依赖其实都没有减少。第三个，没有处理的过去好像顽强的内心孩童。人都同样受到内心小孩子的影响，有两种父母，我现在要说到的是有两种父母。一种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发展自动自发自给自足的人，这是一种父母。另外一种父母就是受到个人的需要和困难的阻拦，他们内在的小孩子挡在路上，不让他们成为健全平衡的父母大人。他们童年的事情在他们的里面传递给他们的他们儿女的信息。比如说一个大人，我是要往前走，可是我里头的小孩呢就一直拉住我，让我就没有办法往前去。好，这些父母呢，他们内心的小孩子，他们内心的小孩子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长大。尤其是我们从亚洲来的人，我们在亚洲成长的人，我们从小没有给我们太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可是我们自己现在来到了这个国土，我们给孩子很大的自由空间，我们里头的小孩子就不服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不服气。然后呢，偶尔我们就蹦出来说，想当年我哪里有像你这样子。内心的小孩子受到自己孩子想要长大独立自主的威胁。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现在在长大，在独立，在自主，我们一方面很高兴，可是我们里头有很多的不安，这个不安来自于我们里面那些过去还没有成长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在我们的里面在那里征战。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那种产生的互动就许多的拦阻。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现在成人，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怪罪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上一代吗？不行。因为就好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不是完全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不一定是用最好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童年所受的伤害并不是因为父母故意这样做，而是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去处理。如果我们太在乎我们成长路上因为养育父母对我们养育的疏忽所造成的内在小孩子，我们对于现在的认知就会比较扭曲。如果我们不是反应过度，就是反应不及，把问题推卸给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父母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脱离那内心的捆锁，那过而不去的过去。我们不能找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上一代或者是我们成长当中重要的人物来秋后算账，而是要认识我们是谁， 我们在谁的手中。Urban Alternative 创办人Tony Evan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Excuse No More， Excuse No More， 其中有一篇提到说怎么样不要再躲藏在自己的过去，不要再躲藏自己过去的阴影之下。他说在他的花园呢，他的后花园呢，有一块木头，这个木头呢因为在那里就烂了，蛀掉了，就有一天他把木头摊开，哇，底下有很多的小虫啊，底下很多的这些蛀虫在那里。然后呢他说我们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过去，人没有完美，所以我们很容易把那些东西隐藏得很好。我们容易用一些只有来教会才用得到的笑容、体面的衣服、坚定而有力的握手，有时候甚至于谎言，来隐藏我们的伤痛和害怕。有人问你说，弟兄你好吗？你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极了，感谢主，赞美主。你的家人都好吗？哎呀，再好不过了，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已经变得非常擅长掩藏自己的痛苦，而且造成我们痛苦事情之一，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破碎的关系。破碎的关系让我们这么痛苦，这么瘫痪，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去修补一个破裂的关系。弟兄姊妹，在上帝的国度里却不是这样。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去找到方向，帮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走出过去的阴影，不要让他再控制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我们没有办法忘记过去，我们也不能否认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些过往的事情可能是很有破坏性，例如说幼年的时候，有的人幼年就被父亲或者是母亲所厌弃，有的是被上一代所虐待，经过一个痛苦或是很难看的离婚，甚至于一直没有办法走出他的影响。有一些已经亲兄弟姐妹都不互相讲话的，就算他们打电话来也不接不回不应的。痛苦的过去会用许多大小不同的强度来进行，在某些情况使我们痛苦的人甚至于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来不及说抱歉，或来不及从对方口中听到一些有医治有安慰的话语。处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第四，约瑟。不足的先天注定要有失调的后天吗？圣经里约瑟和我们很多人都一样，有一段痛苦的往事。而这些注定要使他痛苦的因素，其实早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的老爸是雅各，年轻的时候雅各呢就很会骗人。我们知道他骗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又联合他的母亲利百加欺骗老爸以撒可以获得爸爸的祝福。当年雅各的诡计被拆穿以后，那么以扫要追杀他，他只好逃了。雅各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又和他的和拉班的女儿拉结谈起恋爱来。民数记32:23告诉我们说，他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了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我们再看看这是人的罪怎么去追上我们。雅各是一个骗子，可是他的舅舅呢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雅各的舅舅拉班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为我工作7年，我就把那漂亮活泼的女儿拉结嫁给你做妻子。哇，英雄难过美人关，为了所爱的女人他甘心乐意服侍了7年，谁知道他却被愚弄了。他娶到的是拉结的姐姐利亚，眼睛无神， 于是他必须再做七年的苦工才能够得到拉结。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陌生，两个妻子在雅各面前争宠，跟中国后宫的闹剧一样。这些一个丈夫和四个太太拼凑而成的家庭，其中有三个女人不是这个男人真正打算要娶的。我们可以想象，约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换成我们今天的说法，这是一个功能不良的家庭 dysfunctional family， 或者是不良原生家庭。雅各生命中欺骗的本能其实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背着他的岳父拉班偷偷的跑掉，而且他的狡猾也很快的影响他那单纯的妻子拉结。拉结偷了父亲家中的神像，后来又蒙蔽了他父亲。在这种情形，你想想看，雅各有11个孩子的时候，他那些比较大的孩子后来变得跟他狡猾，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不应该是很奇怪的事。事实上他们更糟糕，因为他们在叛逆报复妹妹被玷污的事情上杀了四件城里头所有的男人。哎呀，他长大的他的长子流便后来和他的小三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就不便在这里详细的说明。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约瑟的家庭摆在眼前的是一个有足够的理由让他走入歧途的年轻人。约瑟有足够的理由让他走入歧途，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崇高敬虔和尊贵的男人。我想这一点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上一代零零散散，上一代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同胞弟兄姊妹再怎么腐败不堪，在我们的身上应该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回到了基督里。换句话来说，恶劣的环境不能控制我们当前所做的任何决定。我们过去当然会影响我们，可是他们不会控制我们。约瑟其实一开始他就放弃，但是他不让别人的罪来控制他，他拒绝躲藏在自己的过去的阴影之下。我们来看第五，他遭受人的厌弃却被上帝所爱护。约瑟的故事在37章创世纪告诉我们那些足以影响他一生许多的事种种。37章三节四节说，以色列就是雅各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以他说和睦的话。这里出现一个很严重的家庭弟兄之间那种不和睦，约瑟十个哥哥都不能容纳他，这个和雅各的判断力有关系。对雅各来说，约瑟是他最棒的儿子，他宠爱他，并且给他一件有彩色的外套。这个做法引爆了其他儿子们的怒火，因为那意味着说雅各已经拣选约瑟而不是流便来承继家族长子的名分。于是这些兄弟策划了一个谋杀的计划，但是流便呢却说服他们那些人，不如把他丢到坑里头去。后来他们又把约瑟卖给过路的埃及商人，然后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老爸雅各，说他已经被野兽给吃掉了，让他知道说他最喜欢的儿子，他的 favorite son is gone， 死了这条心吧。 被自己的家人所厌弃，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也曾经被家人或是生命中成长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人所厌弃，或者是我们发现那口口声声说爱我们的人其实上根本没有，或者是你深深所信任的人其实一直都在陷害你，暗中摆你一道，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站在原地不动吗？决定不再相信任何人吗？这些事情甚至于都发生许多在约瑟的身上。创世纪39章，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A， 谁是我们的帮助？谁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那些我们没有选择的过去？就像认识无论什么人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如果现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仍然可以到达一个境界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与他在一起，不管昨天发生什么事，如果今天我们紧紧的靠着主，我们的昨天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明天。如果我们今天还想着那些曾经抵挡我们陷害我们的人，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放错的位置。我们需要把我们焦点放在那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人。谁能够帮助你呢？你就专注在他的身上。创世纪39章2-3，刚才已经读过了，耶和华与他同在，连他的主人都知道 He's got a good deal， 他找这个人做管家，连他的神也在帮助他。耶稣在他的老板家做管家，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耶和华就在那里与他同在，并且使他在一个陌生外国的环境当中凡事都顺利。约瑟所做的事就是让上帝来使用他，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可以成为我们今日宰割我们的暴君，而唯一能够克服的就是将这些控制我们的暴君扯下来，让耶和华来支配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也知道许多人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可能是可能我们最大的无奈。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父母接纳他，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兄弟姐妹跟他自己和好，没有办法让他的上司弥补对他所之前所做的一些不公不义的事。但是只要主与我们同在，上帝能够逆转所有的情况。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回顾我们的过去，并且看那些伤害我们的那些种种种种的人，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去修补那已经破坏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重新得回已经失去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能够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上帝能够弥补已经走过的日子、年岁和错过的机会，他能够修补那些因为已经过去甚至于再触碰不到的机会种种。在约瑟还是一个小孩子、年轻的男孩的时候，其实雅各他自己已经献给神了，他虽然不能修补他荒唐的少年和过去，可是他从此开始与神同行，并且看见上帝无论他的过去怎么样，上帝仍然祝福他。他现在所做的，创世纪32章30说，雅各说，我面对神，我的性命仍然保全。意思是说，我看见了上帝，上帝还让我活下去。B， 抓紧，紧抓住 我们唯一的帮助。约瑟虽然他的家人厌弃他，可是他却立志过着敬虔的生活。39章创世纪第7到第9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俊雅，秀雅俊美啊，所以原来他是在当代是一个型男，看起来不错。圣经又告诉我们，创世纪39章8到9节，约瑟不从，对他的主人说，妻子对他的主人的妻子说，哒哒哒哒哒。他怎么说呢？他说：“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有没有看到约瑟的心态？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处在的一个环境，若没有上帝与我同在，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情境里头，我怎么能够又要上帝帮助我，又要做你要我做的事？他的老板娘千方百计的诱惑他，约瑟拒绝了他的诱惑，可是那个女人并不死心，软的不行来硬的，约瑟只好逃跑。虽然这样的结果让他背了黑锅，丢了饭碗，啥都没，一切都泡汤。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终究还是被抹黑，被排挤，被扼杀。追求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在今天的社会，无论我们有多努力，所得到的就是人家冷眼观看，从来没有人把我们当作是一盘菜，想起来都还很心酸。你有没有过那样的经验呢？如果我们是约瑟的话，我们今天就应该在牢里头蹲，发我们的牢骚。但是约瑟不是这样，因为那一位与他同在的神也在牢里头陪着他，帮着他。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那个时候，朋友都没有了，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过一日好像过一年。那个时候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吗？戏与帮助你的人同行。无论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现在愿意与我们上帝同行，如果是上帝在带领我们，哪怕是下监牢也是应该去的。对约瑟来说，没有比住在国王的监牢更好的地方，因为这正是上帝为他前面要去的地方预备的前一站。有时候上帝要带领我们走一段下坡的路，然后他才带领我们走上坡，他带领我们走到低谷，才带领我们攀上高峰。当我们处在深渊，人生最低落的时候，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人生的终点。其实如果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这事情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发生。创世纪39章21节说，耶和华和约瑟同在，在哪里？监牢里，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看着啊，上帝使那管理监狱的人看见约瑟原来比他更知道怎么样管理犯人。即使是在监狱里头，约瑟也没有时间去怀念他那些不愉快的过去，他也不能让过去不愉快拦阻耶和华要他做更重要的事，因为耶和华和他在一起，他有更重要的事情他要去做。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他，我们的过去就无法成为我们今日的绊脚石，哪怕是5年前10年前或者上个月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不能 都不能成为我们前面的路的障碍。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容易忘记我们的过去，特别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或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让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或事来帮助我们走下去。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看这里有没有，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就是约瑟的做法。在创世纪四十章里头，这里讲到约瑟当时还是一个囚犯，他在那里遇见被法老王打入冷宫的膳长，膳长就是管吃的，和酒正就是管喝的。他们这两个人都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不知道，被国王丢到监狱里头。在监狱里头他们都做了梦啊，做了梦，对于他们所做的梦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当然这是上帝安排的。是谁使他们做梦呢？谁？上帝。上帝安排的，上帝让约瑟解他们的梦。四十章十二到十五节，约瑟告诉那个管喝的酒正说他即将被平反，被释放，官复原职。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约瑟呢就跟他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酒正老兄回到皇宫之后能够在法老王面前纪念我。可是这位酒正回到皇宫之后呢，却得到了临时的 Alzheimer， 忘了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因为这样的缘故，让约瑟在监牢里头又多待了两年。直到有一天，法老王也做了一个噩梦，从噩梦中惊醒起来，一身冷汗，朝廷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也都吓出一身冷汗。这个时候酒正突然想起了约瑟，这样子约瑟离开了监狱进入了皇宫，是上帝在帮助他，赐给他的聪明可以解法老王所做的噩梦，并且告诉他该怎么做。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奴隶走投无路，并且在监牢里头暗无天日，但现在他却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第二把交椅，行政院长，就是今天的国务卿。我们都知道这都是上帝一手安排的。这故事告诉我们，上帝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因为他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如果他说他爱我们，并且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让他的儿子在我们的手中任我们宰割，为的是要买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然后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进入教会，在他的家中自由逍遥，任所欲为，自生自灭，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上帝对我们剩下的一生毫无计划。这是我们的上帝吗？你愿意相信这是我们的神吗？上帝在我们是有计划的。上帝把他的儿子交给我们是要带我们回家，他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走，往哪里走，甚至于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到家。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不明白这一切的道理，我现在简单跟你说，上帝爱你，在你生命中有一个最好的计划。你也许还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你，他爱你， 他要带领你，你只要愿意把你生命交给他。你说你讲的太简单了，好，那我可以找一些三福的弟兄姊妹来跟你解释福音，比较复杂一点，可是比我更清楚多了。但是要记得哦，上帝爱你，他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当然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应该到家，只是他知道我们回家以前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好让我们到达那个境界的时候能够得到充分的装备。他知道我们五岁、十岁、十五岁、二十五岁的时候会经历什么事，他知道我们四十五岁、五十五岁、六十五岁的时候我们会遭遇什么事。为了让我们达到那个境界，他会容许一些事情发生，他会让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来找我们的茬。那位在约瑟一生的路上有最好的计划的上有最好的计划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也与我们同在。约瑟十七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三十岁的时候被提拔进入皇宫，其中有十三年的时间让他过着像云霄飞车的生活，有时候被提得很高，有时候被摔得很惨，但每一次被摔下来的时候就是上帝预备他下一次爬得更高的时候。因为每次上上下下的时候，约瑟的上帝都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回想我们今天走到今天，我们前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逆境呢？上帝怎么样使用那些困境、那些艰难给我、给你当作你的饼、你的水，使你得力量，使你再爬起来呢？第六，放下过去的残累。虽然约瑟没有好的家庭背景，但是他没有让他那不好的家庭背景，他没有让那黑五类的政治成分阻碍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我们也不能用别人没有负的责任当作我们今天不负责任的借口。如果我们将自己没有努力做到的理由归咎于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祖父母，或者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政府，我们所做的种种所造成的，你知道吗？我们还是活在过去的残累里头。让我们回到约瑟的故事里头，他的兄弟千方百计的要算计他、陷害他、置他于死地。如果我告诉你们，如果我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他说，哎，你就忘了吧，就当作是没有这些兄弟，就当作他们都是一群疯子、一些人渣，或当作他们一群虚拟不存在的卡通人物，你想他信得下去吗？即使他愿意信，他的上帝会这样做吗？我们来看 A， Max your presence， 善用当下。41章50节53节啊，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西亚娜给约瑟生两个孩子，约瑟给长子取名马拉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取名叫做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他的儿子取名，表达他内心决心往前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全家。显然约瑟没有忘记那些使他痛苦的过去种种，只是那些事情已经不能再拦阻他了。是的，我们都有一些过去的伤疤，这些伤疤还在。两年前我做了一个大手术，这个医生在我这里搞了几个大洞。那个时候刚醒来的时候，啊，实在很痛。可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还很痛，那问题就很大了。现在还在，只是不痛了。上帝带领一个囚犯，一个世人眼中不闻一职的人，成为埃及第二大人物。许多人对他生命中无名小卒皱眉头，可是上帝却 等着造就他们成为重要的人物。弟兄姊妹，走到今天，我们要学习对上帝存感恩的心。我们应该说，即使有人毁了我的过去，我还是能够面对他，谈论他。即使有人想拦住我，我仍然要向前进。我要对主说，主啊，我不要看那些昨天怎么伤我的人，我要等着你带领我今天走下去。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马拉西的经验，帮助我们忘记苦楚。上帝也给我们一个以法莲的经验，帮助我们在所受苦的地方能够享受他的丰盛。今天在社会上，很多人没有办法爱自己的家人，因为他自己所成长的社会里头，他成长的环境里头，口口声声是爱他，可是棍子却打在他的身上。上帝给约瑟一个家，新的家庭，使他得安慰，使他忘记苦楚。上帝给我们什么家呢？给我们基督里的家。这就是加入教会的好处。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教会，嘿、it's the time， 加入教会，把自己不要再当作客人，是你是家人，你是家人，神的家，我们都是弟兄姊妹。第一，让上帝只有他能够做的事，这一点实在不容易。约瑟决定让上帝处理那些曾经亏待他的人，而不是自己去报复。罗马书12:17-19，我们一起大声来念，来，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们一直想着要报复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自己也会被困住。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回头看，我们就不能往前行。上帝告诉我们，把事情交给他，他会处理的比我们更好。我们看约瑟所做的，全地都在闹饥荒，就正如法老王所做的噩梦一样。约瑟的老家都大家都遭殃，所以雅各就差派那些比较大的孩子去埃及去买粮。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请问他们跟谁打交易呢？他们跟谁买卖呢？谁？当然是约瑟嘛。你就看到约瑟在那个城门口说，卖给他，不卖给他，卖给他，不卖给他。You see？ 他说了算。创世纪42:7，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接下来创世纪所记载的约瑟怎么样让他的这些哥哥们经历一段提心吊胆的经历，这样让他们知道他的兄弟们悔改的程度，看看是不是还有恢复关系的空间。他需要知道他的兄弟是不是继续往前行呢，还是在过去晃来晃去呢？这段故事其实是最悲惨的。当雅各听到说儿子们必须带着便雅悯同去，你知道吗？老泪纵横。他说，哎呀，你们让我失去我的儿子约瑟没了，现在西美也没了，你又把便雅悯带去了，这些事情啊，我的罪临到我了，我的罪赶上我，你知道吗？老泪纵横。我们有没有曾经有这样感觉，觉得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使我们崩溃，每一件事情都在反对你？这要看我们是透过谁的眼睛来看整个事情。对雅各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跟他作对的，因为他是透过自己过去的镜片来看现在，所以他模糊了，他懵了，因为他不知道约瑟还活着，而且西面正在埃及跟约瑟一起吃饭。他不知道约瑟正准备把全家移民到埃及，全家的命因此可以得保。当所有的事情似乎跟我们作对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视线被我们过去所遮盖了，模糊了。只有我们让上帝替我们做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见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在帮助我们。 C， 从他的眼睛去看已过的恩怨。45:1-4里头，约瑟要他的兄弟们进前来， 好让他们看清楚他就是约瑟。可是他的兄弟害怕，不敢近前来。为什么他们害怕呢？你们说的，你们说为什么这些哥哥们害怕呢？为什么？是不是他们以为他就是约瑟？ No, 他们还认不出来。可是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还没有领受饶恕，他们还里头有许多残累他们的罪。为了一口气可以活下来，为了一口饭可以吃下去，来到了外邦，低声下气，鞠躬哈腰，被捉弄的还不敢还嘴，突然之间被叫去和埃及宰相见面，这是什么情况？我想起一首老诗，叫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可是创世纪45:5-7告诉我们，完全不是这样的状况。他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的，为了要保全性命。50:20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8:28万事都互相效力。最后让已过的去吧，就算亏欠我们的人20年后也不回心转意，我们最好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吧。我们总不希望哪一天自己抬头一看，醒来发现20年来自己一点进步都没有。因为我们让自己的过去一直在成为拦阻我们成长的障碍，我们需要继续往前行，让上帝抓住我们的过去来追上我们。好，我再说一次啊，让上帝抓着我们的过去来赶上我们。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地上跟天上怎么会如同呢？地上跟天上差太远了呢。我们在地上很多事情已过云烟，对不对？已过就过了嘛，不然那个尤雅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尤雅唱的一首歌叫什么？叫什么？哦，往事只能回味。它只能回味而已啊，你不能做什么。可是上帝能够抓住我们的过去来追赶上我们。他要上帝所做的事情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他就能够翻转我们都想不到的事情，让他的旨意来成就，使我们继续往回家的路上奔跑，继续装备自己，预备见主的面。只要我们愿意让上帝的主权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上帝可以接受任何一塌糊涂的人生，然后彻底去改变我们。这就是上帝的专长，他希望修补我们破裂的过去，为了要让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现在剩下的一生，使我们装备好，准备迎接主的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段过去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有的是冷漠的父亲，有的是一位跋扈的母亲，有的是一堆喜欢嫉妒的弟兄姊妹，不可理喻的亲戚，冷漠不关心的配偶，这些重重的击碎了你的过去。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破碎的器皿带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他是救我们的命最后一根稻草，你一定要抓住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进入到我们不太想要去面对的过去。主，让这些搅扰我们的就停在这里，让我们全心跟着你，抓住你，让你抓住我们奔跑前面的路，装备我们 让我们可以很大方的去谈我们的过去，让这些成为我们的见证，成为我们的赞美，成为我们的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